是的，天父上帝，让这样的一首诗歌歌词的信息再次来激励我们。主啊，靠着耶稣基督，我们不仅是得胜，我们得胜有余。主啊，让这样的一个真理真实能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能够活出来，过着一个得胜、得胜有余的生命。也借着这样的一种生命，主啊，让我们的生命更是一个荣神、义人的见证。主啊，当周遭的人看到我们的时候，他们不仅是听到，他们更加的也能够看到。因着这个信仰，我们生命的有所不一样。谢谢主，我们也恭敬天父上帝，把以下的时间仰望在恩主自己的手中，借着信息的分享，主啊，激励我们每一位，让我们能够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真的主啊，我们就有所不一样。谢谢主，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今天早晨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题目是基督的爱，基督的爱。在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三段经文里面，在以弗所书第三章，保罗在那边为信徒的祷告是在第十八节，他这样说：能与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若是你带着自己的圣经，你不介意在你的圣经里面做一些记号的话，你可以把基督的爱那个词把它圈了起来，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之后我们读了罗马书第八章第三十五节，一开头保罗在那边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再一次可以把基督的爱那一个词把它圈了起来。最后我们读到了格林多后书，谢谢。我们读到了格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四节，保罗在那边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要叫那一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再次我们在第十四节我们看到基督的爱这一个词的出现。其实在圣经里面，基督的爱也只有在这三处的经文里面出现。而其实若是我们单单看爱这一个字的话，我们会发现其实圣经从头到尾其实是一个充满爱的一本书。前前后后从旧约到新约，你会发现其实爱这一个词一共出现了有五百多次。单单在约翰福音里面，若是我们熟悉约翰福音的话，会知道其实约翰是非常强调爱，非常强调神的爱，非常强调彼此的相爱。因此在约翰福音里面，以及在约翰一书二书三书的里面，若是你去看的话，爱这一个词，单单爱这一个词，在约翰所写的这一些福音书书信的里面就出现了有133次之多。从这样的一个观察里面，我想我们首先当然可以看到，爱其实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是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信息，非常核心的一个信息。我记得在教会历史当中有一个非常年轻的一个英国牧师，他的名字叫穆尔豪 Harry Morehouse。 他有一次被穆蒂请到他的教会在芝加哥讲道。其实穆蒂本来不认识穆尔豪这一个传道人，穆尔豪在英国见到了穆蒂以后就有一点自我邀请，
要到他的教会，要到穆迪的教会讲道。后来他的确就来到了美国，就从纽约到了芝加哥，穆迪就请他在他的教会里面分享信息。没有想到穆尔豪前前后有七个晚上之久，他都是讲约翰福音第三章，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到了最后一天晚上，他告诉会众，他说，我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一直在想，我可不可以用别的经文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前面六天已经讲了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是不是还有另外的一段经文是今天晚上需要跟大家分享的。但他说，当我祷告的时候，我很清楚的知道神其实叫我还是讲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连续七天晚上都是讲神爱，神爱世人，所以是在我们信仰里面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信息。但是我想不单单是一个核心的一个信息，我们同时也可以说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信息。宣教专家告诉我们，全世界有9000多个不同的信仰，9000多个都不同的信仰。若是我们有机会去做一些所谓的 comparative religion 的一个调查的话，我们会发现其实只有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只有在基督信仰的里面，我们才强调神是爱，在所有的信仰里面都没有这样的一种真理，都没有这样的一个理念。我跟师母有一个很要好的朋友，一对夫妇，他们在泰国宣教了好多年。这对夫妇他们宣教传福音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方法，他们是把它称为是交换信仰的一个传福音方法。什么意思呢？当他们遇见了一个人的时候，他们就用一个交换信仰的一个方式来跟他们分享信息。他们碰到了一个人，就会跟他说，我给你5分钟的时间来分享你的信息在你的生命里面带来什么样的一些意义，带来什么样的一些改变。之后你若容许我的话，你也给我5分钟的时间让我分享我的信仰。非常的公平，你讲5分钟，我讲5分钟。我记得有一次他跟我分享一个经历，他坐飞机已经不记得是从哪里飞到哪里，飞机有一些的状况没有办法起飞，因此那一天晚上他们就需要住在当地的旅馆里面。接驳车带他们去旅馆的时候，他就坐在一个穆斯林的旁边，就跟着一个穆斯林谈起话，还蛮谈得来。因此到了旅馆的时候，他们说行李放在房间以后，好不好我们就在楼下的这个咖啡厅我们继续的聊。他们就在那个咖啡厅的里面，我们的朋友心里面就一直祷告，主啊，求你让我有机会有一个信仰交换的一个时间。感谢主，后来的确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他就跟这个穆斯林的朋友说，好不好这样，你用5分钟的时间来分享你的信仰，然后呢你容许我也5分钟的时间来分享我的信仰。这个穆斯林就同意了，答应了，就开始分享了他的信仰。我不晓得他是不是一个 non-practicing Muslim， 就是不是一个很道地的一个或者一个地道，对不起，道地还是地道，反正听得懂就可以了哈。我不晓得他的信仰是怎么样。总而言之呢，他只分享了3分钟就结束了，分享了3分钟。我们的朋友还有一点调皮，说好不好这样啊？你好少2分钟，可不可以借给我用啊？我讲7分钟。啊，他说不要不要好了，我还是讲5分钟。他就从约翰福音3章16节开始讲起。你知道后来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是发生，神就打开了这个穆斯林的门，新的门，因为他从来在他的信仰里面没有爱这样的一个概念，他们对阿拉上帝的认识不是一个从爱来做一个连结的一个关系的里面。甚至他跟我们的朋友分享，他其实父母亲是非常非常保守，可以说是激进的一个穆斯林的一个家庭里面，所以他从小就从来没有看过他妈妈的脸，就是在家里面他妈妈也是蒙头的。所以这一个爱的信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不单单是一个核心的一个信息，它也是一个独特的一个信息。 而今天早晨我就愿意从刚刚我们所读的这三段的经文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基督的爱。三次我们刚刚提到了，保罗提到了，用了这一个词，在以弗所书第三章，在罗马书第八章，以及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三次他用了这一个词 The love of Christ， 基督的爱。好不好，让我们就首先从以弗所书来看。以弗所书第三章，当然若是我们熟悉以弗所书的话，会知道其实在这里记载着保罗特别为以弗所的信徒基督徒所做的祷告。在以弗所书里面，我们知道在第一章其实已经记载了保罗在那边为以弗所教会信徒的一个祷告，而在第三章我们看到他再一次为以弗所的信徒们来做一个祷告。而在这个祷告里面，特别是在第十八节，能与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请我们特别留意，保罗是为基督徒来做这一个祷告。也就是说，当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是的，在某年某月某日我们做了一个决志的祷告，我是十八岁的时候信耶稣，但是我们的信仰不是停留在那个地方，乃是像保罗在这边的祈祷，就是我们能够在基督的爱里面，我们能够一起明白且更认识基督的爱。因此第一点我想请大家特别留意的，就是保罗在这边要我们在基督的爱里面成长。 To grow, G-R-O-W, To growIn the love of Christ， 在基督的爱里面成长。我特别去查了这个词，明白在圣经里面的出现，在新约里面的出现，我发现这个词在原文里面，在希腊文里面其实出现了有十五次之多，不算很多。但是当我去注意这个词出现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这个明白这一个字是很重要，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含义。我们可以从它出现在别处更了解在这边明白的意思是什么。因为这个词其实也出现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你会记得在那边约翰记载着有一个女人正在犯奸淫的时候被捉拿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我顺便提一下，那一段的经文让我很懊恼的一件事情，就是犯奸淫怎么可能就一个人呢？你要抓一定是抓两个人，请问那个男的在什么地方？据我的了解，犯奸淫还是需要有两个人才犯得了奸淫。为什么没有把那个男的也抓来？当然这个背后有很多的背景，我们今天就不多花时间去想。但是总而言之，我们在那边就读到这个词，这个女人就被捉拿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卡塔兰巴诺，不用记这个词，这是希腊文的一个字，其实就是保罗在这边所用的这个明白同一个字，同一个字。其实后来保罗也用了这一个词，在腓立比书第三章，当他讲到他还没有得着的时候，他继续的往前迈进。那一个得着其实也是该这里是同一个字，明白。从这样的一个比较，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就可以了解，其实保罗在这边的祷告不是只是停留在一种知识上面的明白而已。我想可惜的，今天教会有很多知识分子的基督徒，就头脑而言我们懂得很多，但是保罗在这边用的这个明白绝对不是只是停留在一种知识一种常识的一个层面上面，而是这个东西真的是能够完完全全的得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就像那个女人被捉拿带到耶稣那边一样，这一个明白能够真正的彻底的来捉拿你我的生命，完全的得着我们的生命，且是一步一步越来越深的来认识耶稣基督，与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
我就想到几个不同的层面。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耶稣那寻找的爱，基督那寻找的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我相信都有这样的一个故事，不是吗？我刚刚提到我18岁的时候信了耶稣，虽然是在教会里面长大的，我还记得那时候我们住在高雄，那时候可没有什么儿童主日学，小孩子跟大人是坐在一起听到。我还记得就在高雄火车站前面有一个巡礼会，我们家就是在那边聚会。我还记得就是要在第二排跟我妈妈乖乖的坐在那个地方，不乖的话正好旁边有一个门带出去，修理一下再带进来，当然哭完了再带进来。其实那段时间最让我受不了的就是要天天常常都听我爸爸讲道。其实我爸爸讲的还不错，只是常常他喜欢用孩子做例子，希望特别用他的儿子做例子。那你要做我做例子没有问题，你用好的可不可以？害得有的时候我到最后面真的不晓得有没有个洞可以躲起来。那些老阿姨们就喜欢捏着我的脸颊说，戴季中你有够皮的。18岁的时候，主耶稣基督那寻找的爱就寻见了我。是的，虽然我是在教会里面长大，但是我是18岁的时候才被主耶稣基督的爱所寻见。耶稣基督那寻找的爱，寻找的爱，就让我想到多年我跟师母我们在香港服侍，在一个讲华语讲中文讲国语的一个教会里面来服侍。这个教会是在1995年底开始的，我们96年初刚刚到，所以教会也可以说是在最开始的一个阶段当中。十多年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服侍，感谢赞美主，正好也是97之前开始的教会，97之后回归之后呢，那时候就有很多从国内来的年轻人就到了香港不同的大学去念书，中大也好，港大也好，成大也好，科大也好，等等等等等。我们就有机会接触到这一群讲普通话讲国语的这样的一个群体，感谢赞美主，神就大大的使用了那一个教会。我们每一年都有受洗的聚会，也感谢主，我们大概每一次的受洗聚会一年有四次，每一次也大概也有20到30多个人受洗归入主的名下。我们的习惯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分享他们的信息，他们的见证，然后呢举行这个洗礼的聚会。虽然他们每一个人的故事是非常非常的不一样，但是若是我能够稍微做一个整理的话，我自己一个很深的一个体会，在他们当中很多人的分享大概都会提到，我原本来到香港是因为我的成绩好，因此我有机会进入到港大，我有机会进入到中大，但是当我来到了香港，当我来到了教会的时候，其实我才恍然大悟，我看到是的，从表面从人的解读是我的成绩好，但是其实是上帝那无形的手把我带到香港，让我能够在香港认识耶稣基督。因为我在中国大陆几乎可以说从人的角度是不可能认识主的。我就不晓得今天早晨在我们当中有多少人也是很类似的，特别是从国内来的弟兄和姐妹们，或者甚至慕道的朋友，有可能真的在国内在中国你不可能，几乎从人的角度不可能接触到这一个心，但是上帝那无形的手，基督那寻找的爱，当你来到了美国这一个地方的时候，或者甚至别的地方，他就让你我被他所寻见。耶稣寻找的爱，甚至有可能今天早晨有什么人就把你拉来说，我们来听一个老外讲中文，有可能你的妻子就这样强迫你而来。哎呀，但是亲爱的朋友，你不是巧合才来的，乃是上帝那无形的手把你带到这一个地方， 要你来认识基督的爱。耶稣的爱是一个寻找的爱，耶稣的爱很快第二也是一个救赎的爱，不是吗？救赎的爱，当我们看到那个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就思想到耶稣的爱是一个救赎的爱。神爱我们，不是我们先爱他。后来约翰在约翰一书四章不是这么说的吗？他说不是我们先爱他，乃是神先爱我们，借着他的独生子在十字架上摆上了他的生命，成为了我们的挽回祭。基督的爱，神的爱就在此显明出来。没有比这个爱还更大的，就是朋友为朋友舍命。这也是约翰在约翰福音里面所说的，不是吗？耶稣基督那十架的爱，十架的爱是一个寻找的爱，是一个救赎的爱，当然我想也是一个成圣的爱，一个圣洁的爱，炼尽我们的爱，也是一个满足的爱。但是当我们回到这一章的时候，当我们回到这一节的时候，请我们也特别留意到，我们是怎么样能够来明白基督的爱呢？我们怎么能够明白？是的，我们从圣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这一些都重要，但是十八节那边也告诉我们，我们能够与和众圣徒一同来明白这个爱。也就是说，我们在一个教会，一个众圣徒的这样的一个连结的当中，我们就更加的能够明白基督的爱。我想在这边是不是有意无意，保罗也在提醒着我们教会生活、团契生活的重要性呢？因为我们在明白基督的爱里面，其实是与众圣徒一同来明白这一个爱。你知不知道一件事情，其实我们生活的这一个时代常常被称为一个 post-church generation， 一个后教会的一个时代。什么意思叫 post-church generation？ 就是今天有一些人，他们认为他可以做一个基督徒，他可以在这个信仰里面，但是呢，其实他不需要有教会的生活，他可以在家里面，他可以上网，其实有的时候在网上听得到，都被在教会里面听得到还来得精彩。我就留在家里面听这一些名嘴，对不起，不应该讲这些牧师为名嘴。其实刘牧师坐在下面我压力好大，所以有的人就认为，其实我不需要有教会的生活，我不需要有团契的生活，我可以在家里面我就可以敬拜上帝。是的，你我可以在家里面敬拜上帝，但是我觉得从圣经里面是讲不通的。我们是与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我记得前几年使者协会在西岸有办这个华人宣教大会，有可能有一些人参加过。原来好像是在圣地亚哥，好像最近就搬到洛杉矶这一个地方。前几年我就去圣地亚哥，那一次的聚会里面，他们请我分享信息，他们就把这个整个音响的这个系统呢，就包给一个外面的公司。所以呢，当你要讲到之前，大概15-20分钟，你就需要跟那个音响公司的人跟他们一起连接，他们就会把这个麦克风这个话筒帮你都安排好了。我就跟那个人，我记得印象很深刻，他是一个墨西哥籍的一个人，我就跟他稍微的谈了一点，我说你是不是个基督徒 ？Are you a Christian？ 他说 Yes, I am a Christian。哎，我就想感谢赞美主，是一个基督徒。我紧接问的第二个问题就是 What church do you go to？ 你去哪一个教会？他说哦，我不去教会的。他说我发现去教会很麻烦。还要跟人相处，常常也在相处的当中会有一些的摩擦，会有一些的张力，所以我宁愿在家里面来敬拜上帝。其实在家里面敬拜上帝就可以了嘛，不是吗？我不知道怎么讲下去，因为音控在他的手上。我们是与众圣徒，亲爱的弟兄姐妹，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我可不可以问你一个问题？你的教会生活是什么？你对教会的委身是什么样的一种委身？一同明白基督的爱，
growing in the love of Christ, 在基督的爱里面成长。第二，到了罗马书第八章，我们看到了保罗再一次写信，也再一次用了基督的爱这一个词，特别在第八章的第35节，他就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什么隔绝？谁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其实就如同那个明白那个词，我也去查了这个隔绝这一个词在圣经里面，在新约里面的出现，其实它出现的次数也不是很多，也只有13次，而它每一次的出现又是帮助我们能够了解这个隔绝背后的意思是什么。特别在福音书里面，这个词出现的时候，有几次是谈到了夫妻离婚的那一种脱离的一个关系。我想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在离婚里面的那一种带来的那种撕裂感，常常就是在这个痛苦里面影响着我们一生，不是吗？永远被忘记，怎么样被抛弃也好，或者那个婚姻那个感情是怎么样的被撕裂。其实保罗在这边讲的那个隔绝，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含义，是被撕裂的这样的一种意思。在这个地方感谢赞美主，保罗在这边说，没有一个人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今天我们没有时间去看，但是若是你去看罗马书第八章的话，我们会发现有好几个谁能的出现。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特别留意过，在第八章好几次保罗都提到了谁能，譬如在第31节，既是这样，还有什么可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马上第32节，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是也要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呢？33节，谁能控告？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34节，谁能定他们的罪？到了第35节，第四个谁能出现在罗马书第八章？我顺便提一下，罗马书第八章是一个极其宝贵的一章，在罗马书的里面。讲到了我们信徒在圣灵当中的确据和把握。我可不可以告诉大家，我们开头讲爱是在信仰里面9000个不同信仰里面一个很独特的一个信息，但是我可不可以也同时告诉大家，救恩的确据在我们信仰里面，我们有把握，我们有确据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那救赎的工作。你还记得他在十字架上讲的最后的那一句话吗？刘牧师昨天晚上也提醒了我们，还记得是什么吗？成了。哎呀，我总是觉得我们中文这个成了不够烂，对不起啊，不够力，不够力。 It is finished。 哎，这样听起来比较有力量，对不对？成了。 What？ 什么是成了呢？就是那个救赎的工作，我们不需要用任何的方法来赚取，来赢得这一个救恩。亲爱的弟兄姐妹们，9000多个信仰的里面，这也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东西。我不是从一个骄傲的角度来讲，请大家不要误会我的意思，特别在我们当中的慕道朋友，绝对不是从一个骄傲的角度，绝对不是从一个取笑讽刺的一个角度，是纯粹从一个观察的一个角度，一个比较的一个角度。所有其他的宗教都强调着我们要用我们自己的功德，我们要种福田，我们要争取我们的救恩，我们要赢得我们的救恩。唯有在我们的信仰里面，这一个救赎的功夫已经完成了，我们打开我们的心门接受，我们打开我们的心门接受。保罗在这边说，谁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我不认识大家，这是我第一次来到洛杉矶灵粮堂。
我不知道你今天是带着什么样的心情来到这个地方，在你的生命里面，你面对到着是什么样的一些挑战。有可能是你个人，有可能是你的婚姻，有可能是你的家庭，亲子的关系，跟上面父母亲的关系，有可能是你自己的身体，你的学业，你的事业。我不知道今天早晨你是带着什么样的一个挑战来到这个地方，有可能就是坐在我们旁边的人也都不知道。但是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们，我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没有一件事情能够使你我与基督的爱隔绝。大家有没有注意，其实保罗在以下所提的每一个都不是正面的东西，似乎都是挑战，似乎都是不容易，不是一帆风顺，不是天色常蓝花香常满，让我想到旧约但以理的三个朋友，还记不记得他们的故事？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 Shadrach, Meshach and Abednego。 大家有没有注意，在第三章其实耶稣上帝不是救他们不要进入到火窑的里面，乃是上帝是透过火窑来救他们。哎呀，若是我们今天早晨有机会去看那一章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何等奇妙的一件事情。若是上帝让他们不进入到那个火窑的话，他们就没有办法，尼布甲尼撒就没有办法看到上帝的全能。唯有透过那个火窑，你回去看最后几节，我们就看到尼布甲尼撒前面说，谁能救你脱离我的手，多么的傲慢。你会记得他建立了那个将近十层楼高的一个金塔，要求所有的人跪拜。你千万不要认为那是两千三千四千年以前发生的事情而已，我告诉大家，今天在你我生活的时代，就有人在建立他们的金像，要求我们都向他们敬拜。你为什么感谢上帝不感谢我呢？你听得懂的人，听得懂的人就听得懂，听不懂的人没有关系。激活不然，还记不记得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所讲的？但是你往下读，上帝是借着火窑来拯救他们，不容易，不容易。但是没有一件事情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最后，其实我的时间也到了，对不起牧师，我也不晓得为什么讲到课的时候他们就说要讲三点，所以我还是要有讲我的三点。我们要明白基督的爱， To grow in the love of Christ， 在基督的爱里面成长。第二，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我们也要受到基督爱的护卫， Guarded by the love of Christ。不仅是成长，我们要被护卫被保护。但是很快，第三，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十四十五节这样说， 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要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替他死而复活的主活。在这里我们看到第十四节一句话，前面一段就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着我们。换一句话，我们不仅是要成长 grow in the love of Christ， 我们不仅是要蒙受基督爱的护卫 guarded by the love of Christ， 我们也要因着基督的爱被激励，To be galvanized, to compel by the love of Christ. 其实保罗用的这一个激励这一个词，跟上面我们看的明白也好，隔绝也好，是同样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词，同样强烈。基督的爱要激励着我们。 保罗紧接着这样告诉我们，使得我们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那一位替我们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而活。也就是说，今天我们愿不愿意把我们的生命奉献给主，不再为代祭中而活，乃是为主而活。你知道一件事情，若是你去看新约，描述耶稣是 Savior 救主大概出现了24次左右，但是你知不知道称耶稣为主 Lord L-O-R-D 称耶稣为主的次数却高达433次之多。不是说耶稣是我们的 Savior 不重要，但是我们千万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要记得，耶稣不单单是我们的 Savior 我们的救主，他也是我们生命的主宰。曾经有一个人这样说，英文是这样讲， If he is not Lord of all he is not Lord at all。 好久不知道中文要怎么翻。 If he is not Lord of all he is not Lord at all。 若是耶稣基督不是全然的主，他就全然不是主。若是耶稣基督不是全然的主 Lord of all 他就全然不是主 Lord at all。 基督的爱激励，基督的爱激励。我的高祖父戴德生是在前一个世纪为第一次来到美国，去到了加拿大。那一次的行程主要就是分享着中国大陆的福音需要。在戴德生的时代，我们中国的百姓大概是在3亿左右，这3亿的中国灵魂常常是压在戴德生的心上。他常常用一句话来描述这3亿的人口，他说他们就如同一群奔向着一个没有基督永恒的一群人， Racing to a Christless eternity。 因此他来到美国分享了中国福音的需要，感谢赞美主。其实他原来没有想要动员美国的教会，内地会英国的同工觉得我们内地会是一个英国的差会，我们干嘛去美国开分会呢？若是美国的教会要差派宣教师，他们可以自己开一个自己的差会，不需要用我们英国人的差会。但是神的意念是高过人的意念，神的道路是高过人的道路。戴德生就来到了美国，主要都是在东岸，他就分享了中国福音的需要。奇妙得很，不单单是有13位就出来奉献自己做宣教师，这13位的生活费完全就是这一些教会也来承担，说我们支持你，我们支持你。其中有一个姐妹，一个女士，她的名字叫 Susie Parker， Susie Parker， 我们找了老半天就是找不到她的中文名字。神呼召她去中国去服侍，在她的那个差派礼拜当中，戴德生主领那次的聚会，就看到 Susie Parker 的爸爸 Mr. Parker 就坐在第一排，看到他脸上有一种光荣，一种灿烂。戴德生就邀请这个 Mr. Parker 来台上分享，当他看到他的女儿要前往中国的时候，他的心情是怎么样。 Mr. Parker 就起来就分享了，其实 Susie 是他们独生的孩子，就这个女孩子，我们中文说贴心丫头，真的就是个贴心丫头。父母亲爱得不得了，跟爸爸妈妈的关系是亲得不得了，
不单单是如此，其实他爸爸虽然有自己的工作，他也是一个所谓的 lay preacher， 一个平信徒的传道人，因此常常在周末里面，他就会在这个城市里面有一些不同的聚会，他就会把 Susie 一起带去， Susie 会弹琴，所以呢，这个父女两个一起就配搭。那一天他就分享，他们实在是很珍惜他们的女儿。从某一个角度，从人情感的角度，当然看到女儿要前往那么远的一个地方，他们有舍不得的部分。但是那一天在那个聚会里面， Mr. Parker 讲了一句话，他说，当我们看到我们女儿要前往中国的时候，我们是喜乐的。然后他就这样说， There is nothing too preciousFor my Jesus. Nothing too precious. 没有一个东西是太宝贵的，使得我不愿意奉献给主的。不得了的一句话哦，不得了的一句话哦。哎，你们父母亲不要那么快就点头哦。今天你知道有很多第二代的要出来宣教，在华人教会里面要出来宣教，出不来就是因为爸爸妈妈不愿意。Nothing too precious for my Jesus. Susie Parker 就跟着十二个人戴德生他们一起前往中国，先有一段时间在扬州学中文，之后就被派到江西省。我不晓得在我们当中有没有江西来的，可不可以举一下手，有没有江西？前面有几位，那边有一位。他被派到江西东北角有一个地方叫玉山，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过玉山，在那边服侍。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情，实在是从人的角度是完全没有办法解读，没有办法解释，就是 Susie Parker 去到了江西，去到了玉山没有多久，他就感染霍乱，就被主接回天家。当然内地会的同工要写那封信是很不容易的一封信，告诉 Susie Parker 的爸爸妈妈，我们很难过的告诉你们，你们的女儿已经回了天家。信寄出去也过了几个月的时间，有一封回信来到了内地会在上海的总部，同工们把它打开，这封信是从 Mr. Parker 所写来的一封信，里面没有讲任何其他的话，只讲了一句话，我想你也想到了， Nothing too precious for my JesusNothing too precious for my Jesus. 愿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明白主的爱，被主的爱护卫，让主的爱激励。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早晨的聚会。主啊，你的话是何等的宝贵，也谢谢主让孩子有机会在这边分享一点点的心得，也但愿主你把你的话深刻在我们的心板上。主啊，让我们每一个人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就立志要与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主啊，我们带着一个盼望，带着一个把握，带着一个确信，是的，就是如好像我们在一个火窑的当中，但是也没有一件事情，没有一个人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天父上帝，我也求主你帮助我们，让基督的爱也能够更加的激励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效法 Mr. Parker 对你说 Nothing too preciousFor my Jesus, 没有一件事情是太宝贵，我不愿意奉献的。
垂听我们的祷告。天父，在结束的时候，我也特别主啊，纪念在我们当中福音的朋友、慕道的朋友，相信他们的到来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那就是要听一个外国人讲中文。主啊，既然他们来到了这个地方，求主你自己亲自向他们说话。主啊，耶稣基督那救寻找的爱，那救赎的爱，主啊，今天早晨就巴不得主啊能够把他们寻见，愿意打开他们的心门，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个人的救主，与我们一同享受不单单是永恒的生命，也让我们能够在福音的大能里面一起也享受着那一个翻转人生命的福音，那一个丰盛的生命。求主你自己动工，特别在我们福音朋友的心中，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